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仰望神，要从神那里获得真正的解决，好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些情绪的困扰，而能够快乐地享受人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人因为重复受到虐待，所以精神显得很不健康，不能过正常而健康的精神生活。虐待的形式有很多种，不管什么，如果我们因为被虐而受到伤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获得彻底的医治。神从来不容许虐待的行为存在。主耶稣很清楚地表示，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奇妙的医治。神能够医治一切受伤害的，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夜，一连三次向门徒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然后在新约的多卷书信里，我们又发现作者重复主耶稣的教训，教导弟兄姊妹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要彼此关怀，要彼此安慰，要彼此劝勉，要彼此鼓励，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接待，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以及彼此相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在整本圣经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都是关乎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像我们刚才所提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相助，以及彼此接纳等等，这些都是很清楚而直接的教导，一点都不含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容忍虐待的事，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这都不是圣经所许可的。虐待的事情和蒙受主恩的人的生命绝对不合适，它绝对不是神对他儿女们的旨意。虐待这个词在今天的世代中，在今天的社会里很普遍，我们常常听见儿童遭到虐待，父母亲遭到虐待，夫妻之间彼此虐待，政府虐待人民等等。虐待这个词儿本身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伤害，对对方构成伤害，这就已经是虐待了。不管是怎么样形式的伤害，包括了身体上的伤害，身体的虐待，性方面的虐待，言语上的虐待，精神上的虐待，感情上的虐待等等，都没有分别，都属于虐待的范围。所有形式的虐待，不论是什么，都不符合主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教导。主耶稣亲口教训人，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接待，要彼此鼓励，要彼此关怀，彼此安慰，这些都是正面的教导，都是对人有造就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思想对于受到虐待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怎么样有效的帮助。在世界上，在不同的种族和社群当中，甚至于在家庭里，在教会里，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虐待事件。许多人因此而遭到不同形式的虐待， 或者即将面临被虐待，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到16章那儿，主耶稣多次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那跟彼此虐待刚好相反。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教导里看一看怎么样处理一些受到虐待的事件。好，我们现在分辨一下虐待和管教两者之间的分别。到底虐待跟管教或者说纪律这两者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今天事实上很多人都受到虐待，比方说如果有人对某个人只是批评，但是听到这批评的人却说我受到某某人的虐待，我所指的不是单单几句的批评的言辞，而是在言语上或者是精神上，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对方，那就算是言辞的虐待。我们谈到虐待，也谈到人对虐待所产生的反应，这可以说是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一生受到虐待，但是从来不吭半句，也不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一直受到别人的虐待，他只是感到内心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儿，但是却说不出所以然，不知道问题根源在哪里。也有些人受到虐待，但是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他只是把受虐的事情掩盖着，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觉得很羞耻，很尴尬，特别是受到性虐待，更是不敢启齿，因为知道人言可畏，可能在他讨回公道的时候，要受到更多人的脸色和嘲笑。但是任何形式的虐待都不能漠视不理，都不能掩藏着不揭发出来。当我们思想虐待和纪律管教这些分别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纪律或者管教是直接针对一个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帮助纠正这个人行为上的错误而有的管教。但是虐待就不同了，虐待跟人的行为表现无关，主要就是虐待者他的心态有了问题，他里边像火山爆发那样不受控制，要发泄在别人身上，他是愤怒、惧怕、仇恨、苦毒、恼恨的集合，然后完全的发泄在别人身上。我再说，虐待人的人是由于自己心态有了问题，以至于把愤恨加在无辜的人身上，绝对不是针对受虐者的任何行为，他们的行为往往是不受控制的，也往往是失了常性，所以造成的伤害也特别特别深，特别难以医治。管教则不同，管教者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希望对方行为上有改善，所以才是有目的的加以纠正。好像做父母的在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会管教他，因为看见孩子在行为上有了偏差，有了错误的行为，屡劝不听，而这些行为将会影响他人格的发展，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所以为人父母的不得不加以管教。可是虐待跟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完全无关，他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人，不是为了纠正一个人的行为，而是自己情绪的内里的发泄。管教的根源和动机是出于爱，是为了爱一个人，是盼望他学好，盼望他改正，所以管教他。而虐待呢，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很清楚分别虐待跟管教，这两者之间有着基本上和性质上的不同。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一些过去受到虐待的，以及现在受到虐待的人。也许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受过虐待，那很好，你真的非常幸运，你应该感恩，应该向神说感谢主，因为你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父母亲、兄弟姐妹们都是以爱来爱你，都是关心你，供应你的需要，鼓励你，帮助你成长，以至于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在过去的岁月里，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从来没有被虐待过的经验，你应该为此好好感谢神，因为这并不是必然的事情。今天有许多人却不然，他正受着严重的虐待，或者有些人过去曾经受过严重的虐待，身心灵都遭到摧残和伤害。 有的时候我们打开电视，我们看报章杂志的新闻报道，看见一些父母亲虐待子女的报道，实在让人痛心，让人发指。有些做父母的不但不尽上做父母的责任，甚至于凌虐子女，把他们锁在家里，不给他们饭吃，有的是严严的毒打孩子，有的甚至是把孩子凌虐致死。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而每逢看到这样的新闻，都让我们感到震惊、难过、伤心以及愤怒，也为着这些受苦的孩子、这些被虐待的人感到惋惜。有些情况甚至于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却是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眼前。有些孩子受到性的虐待，这些经历足以摧毁他们的一生。有些妻子遭到丈夫的殴打，投诉无门，又或者反过来呢，是丈夫受到妻子的言辞伤害。我们看见许多许多被虐待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除了是身体上的虐待之外，精神上的虐待更是很多很多。因为没有表面的伤痕，所以虐待人的就更加肆无忌惮。比方说遗弃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精神虐待，还有言辞上、言语上的虐待，咒骂别人、歧视别人、说一些让人自尊心受损的话语，这些都是虐待。有些父母亲在发怒的时候会一再的对孩子说，你是个累赘，我恨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你，你一无是处，你一事无成，你是不受欢迎的。要是有人说这些话不是虐待，那么试试看，在成长的过程里遭到这些话语伤害的人，在成长之后他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确是虐待，而且是严重的虐待。要知道这些言辞上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这些话说出口会收藏在孩子的记忆当中，形成一个磁带，不断的在孩子脑海中重复的播放，这些负面的信息会扼杀了孩子的一生，让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都不能获得肯定。谈到被虐待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抱歉的说，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神恩待我，给我一个很健康的家庭、很快乐的童年，以至于我所经历的都是正面的事，因此不能太多的分享个人的经验，又或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能够深入明白一些被虐待过的朋友所承受的痛楚。但是我鼓励所有受过虐待的人，无论那些是早年已经很久很久过去的事，又或者是你现在仍然继续承受着的这些很不舒服的事情，你必须把你的事说出来与人分享，当然是跟一些你能够信得过又有耐心聆听你倾诉的人，这是健康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分享的本身就是一种医治。所以不要怕让别人知道你的过去，你怎么样遭遇到不公平的遭遇和虐待，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人向他倾诉，让你的创伤可以获得痊愈。有一个神的仆人追溯他的童年往事，非常感慨地说，他的父亲在他9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了他，而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后来他母亲改嫁了另外一个男人。在跟这个男人结婚之前，他母亲总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可以带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让孩子可以再一次得到父亲的爱，同时自己也不必再这么辛苦的出外工作，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可是结婚短短2个星期就发现有些事儿不大对劲，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像他婚前所认识的那样。在他认识的这个男人的时候，就连这个男人的兄弟姐妹都夸这个男人好，说他相当不错，很优秀，很杰出，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其实却不然。后来这个做母亲的去追问这个男人的兄弟姐妹，问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们就说，哎呀，他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以为如果他结了婚，他自然就会改变的。但是可惜的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改变。 但是辛苦的却是这个做母亲的，跟这个跟着母亲进入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做母亲的受到极大的欺骗，但是为时已晚，她再也不能够离开这个男人。因此在这里我也顺带一提的，就是奉劝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在婚姻里有些问题的弟兄姐妹以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天真的以为婚姻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一些行为，那是错误的想法，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因此这段婚姻实际上是很可怕的，这个做男孩的他不但得不到继父的爱护，而且经常受到批评和冷落，对他的自尊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他深深感到不被接纳，就像一个外人要依附在这个家庭那样，生活得很不快乐，而且常常有争执，甚至是有打架的事情。做母亲的虽然是维护着孩子，用各种方法要保护孩子，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已经留下很多阴影，很多伤痕，是一生都抹不掉的。他们母子俩要经常防范这个男人，因为他好像陌生人一样，对他们没有爱，没有感情，所以他们要很小心他的出入和行事，免得有什么意外发生。后来这个男的，也就是这个男孩，到了寄宿学校去读书，离开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家庭，心里头当然非常惦念那深爱他的母亲。他也想着离开母亲，留下他独自一个人面对那个男人，没有幸福，没有快乐，他非常难舍，但是无奈也没办法。幸好后来在寄宿学校里，这个男孩信了耶稣，而且在牧者的带领之下，把先前所受的那些伤害一一得到了医治，不再留下任何的苦毒、仇恨和愤怒在他心里。虽然有人亏负他，有人对他不好，但是他已经能够用饶恕去面对和处理这个心结。然而我要指出的就是，童年所受到的对待，到他成长阶段所受到的信息，对他的一生都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很多人都可以见证的。今天即使在很文明开发的先进国家，一样有虐待的事情发生，而那些居住在落后国家或是比较封闭地区的人，有的时候因为传统的文化思想，因为社会的风气，那是更加不堪设想，凌虐的程度更难以想象。我们很难想象同样是人，但是有的却是仗势欺人，有的却是饱受欺凌而不敢作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有多么多的眼泪，有多么多的痛苦，有多么多的困难，因为世人犯了罪。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性会堕落败坏，残忍可怕到什么地步，那是难以想象的。好，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受虐待的事呢？底下我要分享一些要点，是可以帮助受到虐待的人的。也许你说，我根本不需要，我成长的背景很好。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虐待，那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要留意身边的人，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需要你的帮助，就有一些人受到虐待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又或者是不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的人，他活着充满着缺陷，他永远得不着满足，也没有正确的自我形象，很想逃避现实，他有很多的深层问题，可能是过去受过虐待所导致的。我们虽然自己很幸福，我们用不着听很多很多接下来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帮助他们。首先，要处理虐待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神的指引，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主啊，我可以怎么做？因为每一个个案都不尽相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因为引起虐待的动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对受到虐待的人说，好，我们就离开这儿，我们远远离开这个受虐待的人，情况不是这么简单。今天也有些人以受虐待去作为离家出走的借口。 我们所指的虐待是真的受到创伤的情况。要是看见有人他的身体被凌虐，我们岂能不马上带他走吗？当然有需要，那是危急的情况，虐待者已经失去理性，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但是对那些投诉说他精神受到虐待，那么我们就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啊，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把他带走，离开那个受到虐待的地方，因为情况不一样，我们要非常小心。神不要我们做一些违反他原则和命令的事。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苦楚，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是不满意我现在的环境，所以我感到自己是被虐待的，我就决定离开而不愿意去面对呢？这在神看来可能是不对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每一个投诉说他精神受到虐待的人都说一样的话，除非我们很清楚了解到整个事情、整个处境，或者我们介入在其中，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所在，我们才可以下判断。因此，我们要寻求神的指引。当得着神指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才可以给对方指示。我们也许对他说，你留在原位，你积极地为对方祷告，求神改变他。或者你为对方的得救祷告，求神拯救他。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答案，但是当我们祷告，祈求神指示的时候，神会清楚告诉我们该怎么行。神的指示也必然跟神的话语，跟圣经的教导是互相吻合、和谐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到底是出于神的意思，或者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恳切的祷告，求神指教我们。第二呢，是为那虐待人的人祷告。也许你说，哎呀，我祷告好久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一点儿都不见起色，神好像没有动工。我们应该就所得的资料很具体的为那个虐待的人来祷告，不要太笼统，要仔细而具体。比方说，如果我不熟悉那个人，我们可以为求主帮助我知道这个人的动机和心态来祷告，求神帮助我晓得为什么这个人会虐待他人，他内心的结是什么，为什么他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为什么他要伤害他身边跟他最亲的人呢？求主光照我，让我明白，好让我可以进一步的为他祷告。再讲回前面那个神的仆人的见证，就是那个跟着他母亲改嫁而进到一个虐待他的家庭当中这个事情。那是在他离开家庭去就读寄宿学校多年之后的事。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传道人了，他经常去探望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也一直继续跟着这个男人，生活的怎么样他也不得而知，因为做母亲的不愿意多提。但无论如何，这位神的仆人一心想着的就是去跟他的继父谈话，主要是请求继父的饶恕，对于当年他不当的态度和反应做出承认，然后他有机会继续跟他的继父谈话。言谈之间，继父告诉他他年轻的时候的遭遇。原来他这个继父呢，年轻的时候志愿是当医生，可是继父的爸爸没有让他进大学读书，却坚持要他留在农场干活，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离开。这么一留呢，就失去他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到最后他是离开了家庭，却身无分文，又过了读书的年龄，他只得随便找一些零工打工来维生。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只能够有一天没有一天的过日子。基于这样的遭遇，他内心充满着仇恨，充满着苦毒，充满着报复的心态。而这个心态不但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的生命。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每一个虐待别人的都有他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遭遇。我们要是能够明白，我们就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原来他受过别人的恶待， 原来他心里有很多的压抑，他有很多的困难，找不着出路，他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受过的伤害，然后就把这些满腔的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他不晓得怎么样表达自己，于是虐待别人，让别人无辜的受苦，这是他本人也无法控制的行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治疗那些受到虐待的心灵，让他们获得医治，康复了就不至于再去危害其他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关怀，要注重受虐待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的情感需要宣泄，我们不是把感受压抑下来，因为这是不健康的，也会酿成灾祸。很多人他暂时把情感压抑下来之后，他继续让身边的人跟他一块受苦。弟兄姊妹，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喜欢叫人去怨天尤人，谴责他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带着人跟他一块受苦，似乎我们一切的过失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造成的，要不是对方这样待我，我今天就不会如此。所以我们要走出这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要仰望神，要从神那里获得真正的解决，要从神的爱中找到出路，要从神的怜悯当中找到安慰，好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些情绪的困扰，而能够快乐地享受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做得对而受苦，我们因为去阻止他人的虐待行为而遭受到攻击，但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这样的情况。彼得前书三章，我们一块来看13节到16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13节到16节经文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在他人的痛苦，在他人的难处，在他人的需要上，我们应当觉悟到自己的责任。今天的讲题，当受虐待时，第一部分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继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神绝对不会虐待人，神是挚爱我们，他渴望我们得到医治，他要将极丰富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受到虐待和伤害，可以到神那里获得他的医治和帮助。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